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澳门又名豪境澳、香山澳、豪乡，它面临大海，气候宜人，兴盛的旅游娱乐业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然而自1996年开始，这里的治安状况却随着黑社会势力的不断作案而日益的恶化，抢劫、杀人、绑架等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黑社会组织间的厮杀进入了白热化。澳都府和司警司司长座驾被炸，15名记者、警察横遭炸弹袭击，政府公务员成了恐怖分子的刺杀对象，在澳门人们谈黑色变。欢迎收听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中国大案纪实之澳门扫黑纪实》。澳门葡京大酒店臭名昭著的港澳黑社会大佬崩牙驹的白纸扇被人枪杀，秀丽的濠江倏然涌起了腥波血浪。夜幕刚刚降临，澳门成了灯的世界。葡京大酒店这座呈圆形、高十层、具有葡萄牙风格的建筑物更是流光溢彩，不可一世。葡京大酒店的大赌场啊，实际上只有两层，每层呢设立了一个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堂，大堂旁边呢环绕了几个大厅。此外呀，每一层呢设有贵宾室，供一掷千金的高级赌徒做赌场。第三层开始是供人住宿的客房，约有1000多间。酒店里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有夜总会、保龄球场、超级市场、中西餐厅和酒吧间等，集赌博与娱乐场所为一体。这时候，一辆价值百万港元的超豪华的总统高级轿车无声地滑进了葡京大酒店的停车场。身穿制服的酒店保安立即立正行注目礼，车门打开了，三个剪着平头、穿着黑色西装的彪形大汉从车上钻了出来，呈品字形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一个响指从轿车后排走下了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穿着一套咖啡色的名牌西装，小平头，国字脸，宽嘴巴，神情镇定，面带微笑。就算是处死一个不忠的叛逆，也很难找到一丝凶悍之色。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港澳黑社会大佬尹国驹，绰号崩牙驹。尹国驹今天晚上来这里啊，是与马来西亚的一个富豪来进行豪赌的。由于这个尹国驹出手不凡，赌注压得很大，和他过招的一般都是豪门望族、高级赌客。据说尹国驹拥有百万元的高级轿车多辆，可以组成一个小型车队了。名牌手表12只，仅一只昆仑表便价值128万港元，而且豪宅拥有几栋，总价值上亿港元。尹国驹有3名贴身保镖，前呼后拥。据知情人士说，他4度结婚，生有6个子女。由于澳门地区的两大黑帮 14K 和水房都依靠赌场的高额利润来维生，因此赌场利益之争是他们黑吃黑的焦点所在。通常情况下，澳门赌场都将赌厅包租给帮派的人物，由他们负责揽客，并且在厅中呢放高利贷给赌输而急于翻本的赌徒，从中谋取暴利，以此形成地盘。掌管澳门黑帮势力的14K 的老大有2个人，一个是崩牙驹，另一个 是绰号，
街市委的吴伟，现年34岁的尹国驹，公开的身份是商人，生于澳门，少年时代经常在街头恶斗，因而臭名昭著。1987年呢，还只是江湖卒子的他，因收赃款被判坐监两年。1995年初时，他卷入了帮派冲突，两度被枪手伏击而侥幸逃过大难。从此，这名澳门风云人物成为媒体的焦点，其知名度亦逐渐提升。澳门黑吃黑的历史悠久，尹国驹与江湖人物街市委的恩怨人所共知。崩牙驹和街市委由原来两个人合作的宾主关系，发展到为赌场利益反目成仇，浴血火拼。街市委在澳门葡京、回力、凯悦、假日等大酒店共开了4家钻石赌场，成为澳门最大的赌场厅的厅主。崩牙驹和其手下每个月在钻石厅支领百万薪水，并特许为客人换取筹码，谋取暴利。崩牙驹性格暴力，又喜爱豪赌，他多次在自己赌厅下了大注，输了便发火，摔牌砸椅，却又无人敢制止。崩牙驹的行径已经使得街市委忍无可忍，再加上街市委这几年投资房地产和伯爵牌香烟，生意亏了不少钱，使街市委削减了给崩牙驹手下叠马仔的回佣，这使得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正当崩牙驹和马来西亚巨商赌意正酣之际，崩牙驹的贴身保镖匆匆进来，神情冷峻地说：
大哥，文祥出事了。崩牙驹一听文祥出事了，心里沉了一下，笑着对马来西亚的巨商说了一声失陪，就匆匆离去了。在车上，崩牙驹一把推开保镖，自己亲自掌握方向盘，总统轿车无声地疾驰而去。
前几天中午，在澳门赌场数一数二的知名人物，绰号戏城的林培征，在韩仔的一个停车场内被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近距离地连射了3枪，送院不治。时年44岁的林培征是香港人，很早就跟随崩牙驹在澳门打天下，但是后来和崩牙驹发生了矛盾，遂自立门户。他在澳门经营多种生意，包括旅游公司、珠宝店、酒楼以及赌场。据说他和水房有矛盾，又和被赶离澳门的新义安有来往，因为是江湖人物，又和崩牙驹有戏，所以呢，他已经处处提防，专门聘请两名太极的保镖贴身保护，但还是在劫难逃。奇怪的是，事发的时候两名保镖均不在身边。当然了，崩牙驹知道林培征为什么会被杀。总统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闹市南湾街八角亭的附近，这个时候警察已经将3具尸体抬上了救护车。这一宗血腥的枪杀案为澳门10多年来帮派仇杀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宗，而且3名死者均非等闲之辈。开车的叫石永祥，外号文祥，37岁是崩牙驹的心腹，在 14K 当中担任白纸扇，也就是军师。他是香港人，原是香港警察，2年前才到澳门投靠崩牙驹，并且很快的就升任为白纸扇，殊不简单。平日他出入都跟随崩牙驹左右，负责献祭以及处理帮中要务。由于身份特殊，亦成为敌对帮派首先铲除的目标，而另两位则是他的亲信。案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傍晚时分，文祥和两名亲信驾驶着 一辆日产小轿车往东行驶，因为下着毛毛细雨，车速不快。当车驶过路中央的一个穿便装男子身边时，该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向着司机连开三枪。司机中枪后身子一歪，小轿车立即失控撞向路边，枪手快步趋前，对准坐在司机旁的文祥又连开了三枪，接着枪口一转，对后座的男人又是三枪，再挥手对司机的脑袋补了一枪。枪手确信三个人已经死亡之后，才把手枪插回腰间，飘飘然地戴上了头盔，骑上停在路旁的250cc 的铃木王摩托车飞驰而去。由于案发突然，附近的行人慌忙闪避，当警车鸣笛赶到的时候，枪手早就已经不知所踪了。彭牙驹叫保镖把车子停在案发现场的旁边，没有下车，燃起一支雪茄烟，透过前窗的玻璃静静地看着警察勘察现场忙碌的身影。腮帮子蠕动了一下，对保镖说：开车回去。奥都府居然被炸，素有镇黑铁腕之称的司警司司长白德安临危受命，他的出动飞虎队对黑帮巢穴犁庭扫穴，但是收获甚微。不久呢，14K 转头水房的叛徒陈建宝被人伏击枪杀。此后几个月，在澳门的大街、赌场、夜总会、游戏机的中心等地接连发生了多起的凶案，死者有的被肢解，有的被强水毁容，令警方难辨身份。一次又一次的黑帮暗杀活动使澳门一时血雨腥风，人心惶惶。有消息称 ,14K 公然悬奖鼓励杀手，凡枪杀对方一个小头目奖50000港元，大头目100000港元，高级头目奖30万港元，最高级的核心人物奖50万港元。如此称凶，社会焉有宁日呢？澳门黑帮内讧，仇杀大升级，澳方官员也难于幸免，连最高地位的澳都府也遭受暴徒炸弹的袭击。澳都府位于最具东南亚风情的南湾街，它面对波平浪静的海滩，该府为二层楼房，始建于19世纪的中叶，建筑师为约瑟·杜马士·阿基奴，1849年建成，建筑风格具有南欧的特色，红墙白窗，石基露台，拱门回廊，颇显雍容华贵。7月30号凌晨20分左右，奥都府的后花园闪进一个神秘的黑影，掷下一个土制炸弹，发出轰然爆炸之声，夜深人静之际更加显得惊心动魄。在20分钟之前，韩仔新世纪酒店也发生枪击案件，多名手持 AK 自动步枪套着毛织头套的暴徒倏然对着酒店门口一阵狂扫，三名保安公司的外籍保安员应声倒下，玻璃大门迸裂。几分钟之后，这几名歹徒乘着面包车逃遁于夜色之中。新世纪酒店枪击案和奥都府被炸案使得澳门警方忙得不亦乐乎，疲于奔命。几十辆警车，上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云集在奥都府和新世纪酒店，试图在一片狼藉的案发现场找到匪徒的蛛丝马迹。澳门总督韦奇利对这两案的发生也是大为光火，亲自召见司警司司长白德安。白德安现年47岁，身材魁伟，络腮胡子，不言自威，纯正的葡萄牙的血统使他养成了放纵不羁、行事狠辣的作风。 司警称他为兰博基尼。1990年至1992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警察法院工作。1992年来澳门出任刑事起诉法庭的检察官，澳门司法学校刑事调查科的主任。1995年正式接任司法警察司司长。由于白德安与黑帮势力敢于硬碰硬，被黑帮组织列为暗杀的目标。因此，奥都呢特批他出入由四名身怀绝技的飞虎队贴身保护。维奇利面对自己的老乡加虎将，仍然铁青着脸。他下令司警在短期时间里将作案匪徒擒获归案。白德安从澳门政府大厦出来之后，在飞虎队的簇拥下，立即坐上了防弹专用的指挥警车，向司警总部驰去。司法警察司可谓是澳门警察的大哥大，在刑事侦查方面享有特定的职权。他们主要对毒品交易案、伪造货币案、绑架劫持人质案、信用机构或公共财政机构抢劫案、文物失盗案、集团犯罪案、赌博场所犯罪案等重案要案进行侦查。其行动直接向司法政务司甚至奥都府负责。当天上午，司警在穆拉市马路查获到承载悍匪的面包车，经查证，这个车子是换了车牌的失车，车里面尚有五枚失效的自动步枪的子弹，车门有弹孔，挡风玻璃亦受过枪击，怀疑是由于暴徒所使用的 AK-47 自动步枪后坐力强大失火所致。匪徒在澳门公然使用火力强大的 AK-47 自动步枪，着实令警方大伤脑筋。据有关情报透露说， AK-47 自动步枪首次在香港抢劫案中使用，是1991年6月上旬的观塘协和街五家金铺连环劫案，令警方高层甚为震惊。其后在多宗持枪抢劫案当中，匪徒们均持 AK-47 自动步枪冲破警网逃遁。 AK-47 自动步枪属于军用的冲锋枪，是前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制成功的，其火力强劲，使用 7.62 口径的子弹，射程400米，可做单发或者全自动连续扫射，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子弹，是世界上最猛烈的枪械之一。另外，又据线人提供的情报得知，最近一段时期，江湖上 14K 水防两大黑帮均购置了大批火力强大的武器，其中包括杀伤力强劲的 AK-47 自动步枪和苏制菠萝手雷。其中一个黑帮扬言在某军火库藏有榴弹炮，并且呢从异地招聘了数百名训练有素的敢死队云云，必要的时候将像巴勒斯坦游击队一样采取自杀式行动，置对方的头目于死地。面对这般的压力，白德安虽然有铲除黑帮的势力的决心，但是由于警匪双方力量较为悬殊，心有余而力不足。资料表明，目前澳门黑帮势力有4500多人，而警力呢只有呢大概3000人，其中500名是特警，300名呢相当于香港 CID 的司警。两个部门呢隶属不同的上级，相互掣肘，合作不利，致使司警被迫从黑社会的盘踞点赌场撤出驻警。黑帮见状更加肆意妄为，从1997年开始连续发生多起司警探员被袭事件，死伤多人。警方就此成立了专门机构， 对付黑帮活动，并且重新的进驻各大赌场做24小时的监视。但是黑帮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前不久，一位主管澳门赌业的普吉政府高官阿波里纳里中校开车回家的时候，在繁华的南湾街遭到了伏击，被枪手击致重伤。鉴于此啊，白德安草拟了一份报告，面呈澳都维奇利，请示全澳的警力要集权指挥，并将警方精英特别行动组简称飞虎队归由司警司调遣，以应付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白德安的报告啊，很快就得到了澳都维奇利的批准，于是飞虎队便成了白德安扫黑手中的一张王牌。特别行动组呢，约有40个人，各位队员都具备各种特殊的行动技能，队中拥有15名神枪手、3名爆破专家、17名能担当水上突击行动的能手，每位队员配备一支装有激光瞄准器、图像增强器、电筒以及声检器，可以连续发射800到900发子弹的德国造的 MP5 型轻机枪。此外呢，特别行动组还负责保护政要和贵宾的任务。该组实施行动需经保安委员会批准，行动之中无论采取措施及产生效果如何都不予追究，保证队员在行动之中有效地制服罪犯而无后顾之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